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说到现在，很多的父母呢，其实都非常呢，就是注重教育的这个部分哦，甚至是也有很多的父母呢，开始提倡爱的教育，就是希望说可以呢，以爱的管教呢，就是来替代这个传统的鞭打模式，让孩子呢，在一个爱的环境里正常的长大。那针对今天这个课题呢，其实我们就邀请到了国境菩提辅导协会的注册辅导员，也就是沈嘉伟呢，上节目来跟大家呢聊一聊关于我们今天的课题。欢迎你。
好的，谢谢这课，还有现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这时候呢，其实就想要问问看一下嘉伟哦，其实我们都知道爱的教育呢，其实非常的重要嘛。可是为什么父母的这个爱与尊重呢，最后可能只换来孩子的冷漠跟无理呢？
那我自己本身呢，也很认同这课刚才前面有提到的话。现在的父母们呢，确实越来越看重爱的这个教育的重要性了。我相信说，其实有很多父母哈、哦、都有发现到哈、哦，大家都很用心的去经营这个亲子关系。我们说，有越来越多的智慧的父母，他们不断的学习，要怎么样让这个亲子教养越来越有素质。但是我们似乎也发现到，现在社会有出现到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尊重孩子的父母，同时间。也有越来越多不尊重父母的孩子的出现哈，所以说说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讲到爱与尊重哈，其实我觉得说，其实爱与尊重这个本质上它是没有错的，它应该是如此的。但是呢，我觉得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的爱与尊重换来的只是孩子的冷漠和无理呢？那我觉得其实是因为这份爱与尊重呢，它少了两个东西。他已经没有在自由和纪律的这个框架里面了。如果说今天我们爱与尊重，我们是放在自由和纪律这个框架里面的话，那我相信说，其实你可以很好的、很有原则的给予你孩子需要的爱、需要的尊重。但是假如说今天没有在这个自由和纪律的这个框架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到这份爱已经是变质了。我会发现到哈，很长时候我们现在都会很常去找这一些资料，亲子教育他们都会有网络啦、文章啊，都会讲到说，哎，我们要用爱的教育，不可以打骂孩子，我们要听孩子怎么说。那我觉得说，其实如果我们只是依据文章里面所讲的一样的话葫芦的话，不管在对还是不对的场合，我们都听孩子的，都尊重孩子的，都问他的意见的话，在该纠正的时候我们也不去纠正，因为爱与尊重可能我们就问问看他到底怎么想等等。其实当走到那一刻的时候，该尊重我们还是没有去尊重的时候，父母会觉得说可能是已经有不对了，但是可能还没有去纠正还是什么的话，那其实我觉得最后你只会让孩子养成自我为主的这个心态。那怎么说哈？我其实从孩子的行为发展心理学角度来分享一下哈。其实幼小的孩子呢，他们都是自恋的。那我讲的这个自恋不是说他们就是很喜欢自己还是什么，我是说他们都是自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小他们的家庭环境就是这样啊，大人们围绕着孩子在那边转，那我们就是会配合孩子的要求、他的需求等等。在小时候他都会以为说应该如此的。那如果说当我们在面对到他一些做的不对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还是一味的爱与尊重，那爱与尊重没了界限的话，变成溺爱的时候，放纵孩子的一些欲望啊，然后他有什么要求我们就给，就算他有愿望也可以得到，他也没有去学会说哦，如果你有一些愿望，你想要这些东西，可能你需要时间，你需要付出一些东西才能换得一些东西。如果他们没有经历这个过程的话，他们很轻而易举得到这一些东西的话呢，其实只会让他们越难走出自我中心这个意识。他们会觉得说，哎，应当如此的。那以后对他们做人做事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困难和挑战。而且呢，我还记得这里有一篇在孩子的这个自我意识成长里面的话，其实还有讲到说，孩子的自我意识开始萌芽的阶段基本可以分成三个。我相信我大家可能都会有共识，会发现到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你们自己的孩子身上的。那第一个阶段其实在小时候大概2岁到3岁的时候，在那个阶段呢，你会发现到说，他开始会从一个小乖乖小 baby 很乖的开始变成我们讲说小恶魔了哈。那这个小恶魔就是可能你叫他去睡觉，他就讲说我不要去睡，要吃饭了我不要去吃啊，叫姨啊不要叫我不要叫等等，他都会加一个不，他开始可能会有意识想要去反抗。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讲说他开始踏入幼儿园还是踏入小学的时候， 大概从通常是7到9岁这个阶段的时候啊，开始了校园生活，开始了群体的生活，通过更多的接触身边不同人的交往，他们也会有自我意识再次的成长。那第三阶段呢，其实就是在12到15岁那个青春期的时候。那我想讲的就是，其实孩子在这几个阶段的自我成长哦，他没有这个自我意识开始萌芽的时候，未必说我们就一定要让他们依据他们的自我意识。其实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在他们有自我意识的时候呢，去进行这个引导。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孩子还在成长，他们的大脑呢还未成熟的一个情况下，他们有许多判断可能只是依据他们自己本身目前的这个自我所见，不是未必是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情况，所以需要父母引导。因为父母才是有经验的，你们比他们大，你们看的事情更多，你知道什么样事情是对的。所以说在他们狭窄的这个自我意识上，他们可能一些看法需要你们去引导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退让，不及时纠正的话，那可能它就会造成今天我们所谓的这个局面，就是哦，你会发现到孩子很冷漠、很无理、很自私等等。所以有时候真的父母要拿取这个主动权，然后在孩子的角度哦，如果有些东西对他们你觉得是有利的话，其实在爱与尊重它是一个界限的哦，我们可能也是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的用意，让他知道说哎，他其实有不一样的选择可以去做，除了他自己的想法以外。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可能提到一点点的，在爱与尊重这个部分呢，其实父母呢需要懂得什么时候是我们可以，那什么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要有在这个纪律的这个框架里面，要去纠正孩子，要去引导孩子，要去带领孩子的。
嗯，而且呢我觉得说就是正确的引导呢确实真的是挺重要的，而且也是要让他们就像嘉伟所说的，就是明白所有事情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啦，为什么我会骂你啦，或者为什么我会今天跟你说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教育部分呢还是挺重要的。
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 克贾克伯。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在一些数据当中就有发现到说零体罚呢也会造就呢这个高犯罪率哦。很多人就认为说哎呀，我的这个爱的教育呢其实对很多旁观者或者是对当事人来说也可能是一种放纵。那你认为说这个爱的教育是管用的，还是说我们以前的那种狼巴虎嘛的那种教育方式比较好使呢？
那我这里其实也想讲一下哦，在我认识的爱的教育里面，它其实并不是放纵，其实爱的教育呢它是温柔而坚定的，它的关键词在后面，它是坚定的。再来就是刚才我们有讲到嘛，爱的教育和狼巴虎嘛这个部分哈，其实狼巴虎嘛那边我也想要讲解读一点点哈，就在我的认识哈，我们狼巴虎嘛可以说成有两种人，第一种的父母呢，可能就是真的是不理不睬的，那可能真的是有打骂你啊，然后严重的一个情况可能是真的是有家暴你的。那今天我们谈的并不是这一方面的狼巴虎嘛。我们讲的是那种虎毒不食子的那一类，可能知道说你做的不对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体罚你的这一类的狼巴虎嘛，就我们所谓有权威的话。好，那哪一种会更好使呢？我个人的想法，其实我也觉得说因材施教很重要，不管是你用爱的教育，不管是你是狼巴虎嘛，我觉得说你要懂得去拿捏那个分寸。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从我的生活例子我有看到两个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性格很内向很胆小的，确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爸爸妈妈还是用狼巴虎妈的方式去教导他的话，其实只会让他更不敢去说出他自己的想法，他更担心更内向更恐惧。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是用爱的教育，不断的鼓励他，尊重他，然后培养他的这个独立性，那我相信说其实在这样的孩子方面，他会更好的融入他自己的成年世界，更好的融入未来的社会。那同样的，我自己身边也有看到，就是假如你性格比较顽劣的孩子，比较反，那个我们讲的比较顽固，脾气比较暴躁的，那这时候确实可能父母真的是需要比较严厉管辖于他，纠正于他，可能在他会去误交损友的一个情况上，不允许他去乱乱交朋友。那我看到的是，其实这一类孩子在他成长之后，他的关系跟父母其实更融洽，他会明白说父母的那个用意，当时候会那么样骂他打他，其实也不是因为讨厌他，不是什么，而是明白他们的用意。所以我觉得说 不管你要用哪一类的方式，在不同类别的孩子行为里面，你要跟着他们的情况去做调整。那如果你要更好的去运用和拿捏的话，那我会想要使用蒙特梭利 Montessori 的这个概念去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其实他们的教育里面有提到一点我觉得是很棒的，就是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成人给的教育必须要有权威，但是这份权威呢是要可以帮助孩子成长的理性权威，而不是非理性权威。那怎么样的一个差别呢？理性的权威呢，其实它是有时间性的。我举一个例子，好像学校的老师啊，他们就比较像是理性的权威。孩子们知道去到学校看到老师就要叫，老师给的功课他们会去做，这就是所谓的理性的权威，它是有时间性的。可能放了学回到家还是在外面看到老师，他们就不会带着那种权威在，会变得不一样，会卸下那个权威。但是我们所谓的非理性权威呢，是比较我们常见比较妈宝的那个概念，就是可能父母有过强的控制欲和支配欲，想要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欲望而过多的去干涉孩子的选择。好像说不管孩子做什么，你无时无刻都安排好给他的啊，今天这个要做么，这个要做么，等一下要去补习，补完习之后要回来要做什么啊，看到人要叫等等，这些东西他都好像你都帮他做好选择了。那这样的比较像是非理性的这个权威。所以蒙特梭利里面它其实更提倡的是我们要进行理性权威这个部分。如果你需要纠正的时候，需要去引导孩子的时候，你可以引用理性权威这一套进来，以一个大人的角度去和孩子说教，让孩子明白。但是同时间呢，我也很鼓励大家，我们现在要和孩子对谈，那我们就要蹲下来，站在孩子一样的高度来看世界，你才能够了解孩子的内心等等。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要把我的权威给卸下了呢？没错，当在这个时候，当你好好的和孩子沟通的时候，你可以考虑把你的权威那一个部分收起来，让你的爱和尊重发挥出来。但是当孩子需要引导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站起来咯。 你有蹲下来，那你要懂得站起来，用理性的权威去带领孩子，牵着孩子还是引领着孩子，教他怎么去走，怎么去遇到啊，去面对那些困难。所以如果可以在这个部分哦，可以做一个结尾的话，我会想说哦，其实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他是有这样说到的，爱呢其实不是要给予，他是要合理的给，而且合理的不给，合理的赞美也有合理的批判，有合理的争执对立，也有合理的鼓励、督促和安慰。那合理这个部分就是需要父母从你自己的期待、孩子的角度去衡量、去做思考。
而且呢，我觉得总结下来就是理智这个东西呢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也要知道说到底要怎么样的，像嘉宇所说的去拿捏那个度、那个爱的那个度，或者是赏罚分明这个东西呢，也是现今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父母亲呢是需要好好的不断的在生活中呢一直学习的。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我们也知道啦，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嘛，最成功的这个教育呢，当然就是你要知道说你的孩子想什么，或者是你的孩子是否愿意跟你好好的说话。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亲子关系呢，都是因为疏于沟通，所以呢导致可能跟父母感情不好啦，或者是有时候呢彼此之间呢产生一定的这个误会哦。那究竟这个亲子关系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正确培养呢？
那如果说我们亲子关系要回到要怎么样正确培养的话，我还是回到两个内容。那第一个内容呢，还是回到我今天刚才我们有分享到的两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去拿捏好自由和纪律这个部分。那在自由和纪律的这个框架里面，我们是可以适度的有爱和尊重，以及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自己的原则在的。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在我们要怎么去拿捏自由和纪律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有想起我们其实在我们读辅导心理学里面孩子的这个心理学，其实我们有提到一种，就是在家庭教养里面我们有分成四大类别。那不妨我把这四大类别简单的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那大家呢也不妨来思考一下，诶，你自己现在目前和孩子的教养方面比较偏向是哪一类型的，那我们再来根据情况去做调整。当然我今天不是说你哪一个类型就好哪一个类型不好，只是让大家我们来 反思一下，看看一下自己目前是处在于哪一个阶段间。我会跟这两个横度，第一个横度呢，就是你对孩子的要求，第二个横度呢，就是你对孩子做的回应。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两个就是我们所谓对孩子有要求，可能是在纪律原则那一块，那对孩子的回应可能就是爱与尊重那一块。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横度做一个比较。第一个呢，就是当你有很低的要求，而且你给孩子很低的回应的时候，那基本上呢，你就是属于一个叫做忽视类型的这个父母。那忽视类型的教养呢，其实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你跟你孩子基本没有对话的这个机会，因为你都不理他，那你很少去回应他的需要。这种被教养方式比较多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留守儿童，可能说他孩子可能要送去其他地方照顾啊等等这些，那可能就是比较像是这样的家庭会有出现的。那忽视类儿童呢，我们也比较常从数据看到就是所谓有问题儿童出现的一个地方的这个教养忽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你有高回应，但是你有低要求，就是所谓的放纵，基本上就是比较多是孩子要求什么呢，我们都会给什么，我们尽量去满足孩子的需要。这样的孩子呢，可能他就是会像我刚才前面讲到的，就是可能还是会回到自我中心比较强烈。那这样的孩子呢，你跟他沟通，你会发现他是怎么样呢？通常就是你在听孩子说，那孩子不听你说，你没有办法和他说话。那再来呢，第三种呢，就是你有高要求，但是你低回应。那这个呢，是属于我们所谓的专制类别的这个教养。专制式的呢，就是说你对孩子要求会高，但是呢，你比较少去给予孩子需要的爱，给予孩子尊重，他需要的回应，他需要的要求，这些你不做过多的回应。那可能你会发现到这样的类别的孩子，就是他会听，但是他不会想要跟你多说他自己的想法。那最后一种呢，就是高要求，同时你有做高回应的，那这个就是所谓权威型父母。那这样的教养呢，就是孩子有需要有什么，你都会去积极的去回应，但是同时呢，你对他的要求也很高。那通常这样你会发现到这样的教养的孩子一般他们都是会愿意跟你说，那你跟他说他也会听，一个双赢的一个情况那当然今天我想说的是，不管在怎么样一个情况，不妨父母先回到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四个教养模式呢，我们来看看一下你自己目前是处在于哪一个阶段的教养模式。那这个教养模式不管是对还是错都好，你觉得说目前对你的孩子有帮助到你跟你孩子的沟通吗？那如果说你觉得其实在你跟你孩子的沟通上是没有办法帮助到你的，可能也让你跟你孩子越来越有距离的话，那不妨可以考虑做一些调整。你是属于低回应的话，那不妨尝试高回应孩子。那第二点呢，你要愿意好好听孩子说。很长时候我们会讲说孩子都不愿意讲，但是当他讲的时候他都找不对的时机。不是有时候不是讲说孩子找不对的时机，可能就是对他来讲那个就是他的时机了，但是对你而言可能并不是你的时机。所以不妨花一点时间让你们两个人有共同的时机去讲。那我会鼓励的是从小习惯开始培养，找出大家都会有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意识可以好好去谈的。那举个例子比较常见，就是早上的时候你载孩子去学校的那个路程，还是说你接孩子放学回来的那个路程，彼此嘛，你在驾着车，孩子也刚好从学校回来，不妨先从那个小习惯开始培养起，5到10分钟跟他聊天，那他说的时候你也好好听他说。所以如果我相信说，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两点的话，那其实你已经可以应该很好的和孩子说话，孩子愿意跟你讲。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家长本身的这个语气啦，或者是态度的这个问题，或者是那个切入点，其实也觉得挺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可能像家长的语气如果是比较刚硬一些些，可能小朋友他们也会稍微有一些些的抗拒啦。所以我觉得沟通呢其实真的是一门学问，挺不容易的。但是我相信透过嘉伟刚刚的一些分享呢，应该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有一个怎么样的切入点可以尝试的去跟孩子呢来一场沟通的。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当然在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呢，想要问问看一下嘉伟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次的补充跟呼吁的吗？
其实呢，我也想要补充和呼吁两个点第一点就是父母的期望方面， 我会想说，有时候我们也会很常看见哈，父母会陷入到这个期望的盲点里面。第一个盲点就是，可能他们会发现到，他们孩子如果顺从他们的意愿的话，这就叫做听话。但是如果说孩子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这个就叫大逆不道，他们不能忍受这样的情况。但是有时候不妨停一停，先看一下孩子的想法是什么，这个孩子的想法呢，是否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那我们再进行接下来的沟通，先不要急着，因为他今天不听你说话了，那我们就说他就是很无理，他就是很不听话的一个小孩。那第二点就是，你的期望呢，其实如果可以的话，要符合孩子的能力，不要给予孩子太高的一个期望。那我说太高了，不是说大家不可以给孩子设立一个高期望，而是说你要今天的这个期望呢，建立在现实孩子可以承受，也是孩子的兴趣爱好上。那相信如果你们是从这三个出发点去做你的期待的话，那我相信说孩子很大意愿也会比较容易配合你，也会比较明白，那你就不会觉得说好像比较容易有纠纷等等。那第一点就是先检查自己的期望。第二点呢，我也想要讲的就是，其实孩子跟父母的这个关系它是很巧妙的。我们如果可以用两个圆圈来比喻的话，其实孩子和父母呢，其实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但是从一开始孩子是婴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跟父母的圆圈呢是 overlap 的。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的成长，孩子不断的成长，举个比方，可能是用20年，你会发现到在慢慢的走到20年的时候，这两粒圆圈呢，它是会慢慢越来越渐远的，会慢慢分离到两个独立的圆圈客体。所以我想说的是，有时候父母呢，如果可以的话，不妨在孩子小时候，当你可以在更多陪伴他的成长过程中，尽量的勇敢的拿起参与进去，因为你能够陪伴孩子的时间其实是在倒数着的。当他来到20岁的那个临界点的时候，其实他也算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接下来呢，他有自己的人生要过，变成说我们也很难再做过多的干涉。那我们能够在孩子的生命进行影响，进行引导的呢，就是在那个短暂的2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在他还跟我们还未分离出去的这个个体的时候，所以希望说爸爸妈妈们可以用这个时间好好的陪伴孩子，参与孩子的生命，参与孩子的生活，去引导他们，带领着他们，让他们懂得出了社会20岁之后，离开了你们之后，成为一个独立个体之后，他们有更好的能力，更好的态度，更好的心态去面对他们自己的生活。
好，那今天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课题呢，真的是可以跟大家呢，就是聊很多，就是关于到待人处事啦，或者是跟人相处的一个我觉得非常实用的一些点哦。当然也希望其实不只是局限于在家庭的部分，可能在友谊的部分啦，在职场的部分呢，同样我们也是可以运用这一些其他的方式呢，来让大家的整个关系呢，就变得更加的圆滑的。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嘉伟呢，在这里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家庭和谐。谢谢嘉伟，
谢谢大家。